第九回，训列子李贵成身赤，称文通名烟闹书房。话说秦邦彦父子专号贾家人来送上学之信。原来贾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，所以择了后日一定上学，打发人送了信。到了这一天，宝玉起来时，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收拾停妥，坐在床沿上发懵。见宝玉起来，只得扶持他梳洗。宝玉见他闷闷的，问道：
好姐姐，你怎么又不喜欢了？难道怕我上学去，留着你们清冷了不成？袭人笑道：这是哪里话，念书是很好的事，不然就潦倒一辈子了，终究怎么样呢？但只一件，只是念书的时候想到书，不念的时候想到家，总比和他们玩闹。况且老爷不是玩的，虽说是分之要强，那功课宁可少些，一则贪多嚼不烂，二则身子也要保重，这就是我的意思，你好歹体谅些。袭人说一句，宝玉答应了一句。袭人又道：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，交给小子们去了，嘴里冷好歹想到天换，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，脚炉手炉也交出去了，你可逼着他们给你拢上，那一起懒贼，你不说他们乐得不动，白冻坏了你。宝玉道：你放心，我自己都会调停的，你们也可别闷死在这屋里，常和林妹妹一处玩玩去才好。说着就已穿戴齐备，袭人催他去见贾政王夫人。宝玉又嘱咐了晴雯麝月几句，方出来见贾母，贾母也不免有几句嘱咐的话，然后去见王夫人，又出来到书房中见贾政。这日贾政正在书房中和亲朋相公们说闲话，不见宝玉进来请安，回说上学去。贾政冷笑道：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，连我也羞死了。依我的话，你竟往你的去是正经，看仔细，朕安脏了我这个地，看安脏了我这个门。众亲客都起身笑道：老师翁何必如此，今日师兄一去，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的，断不似往年仍做小儿之态了，天也将饭时了，师兄尽快请吧。
说着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。
贾政应问：跟宝玉的是谁？只听见外面答应了一声，早进来了三四个大汉打千请安。贾政看时，是宝玉奶母的儿子，名唤李贵的，应向他道：你们成家里跟他上学，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？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。等我闲一闲，竟接了你的皮，再和那些不长进的东西算账。现在李贵忙双膝跪下，摘了帽子碰头，连忙答应是。又回说：哥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，什么悠悠鹿鸣，荷叶浮萍，笑得不敢撒谎。说得满座轰然大笑起来，贾政也掌不住笑了，应说道：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，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。你去请学里的太爷的安，就说我说的，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，只是先把四书一起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。李贵忙答应是，见贾政无话，方起来退出去。此时宝玉独站在院外屏声静候，等他们出来同走，李贵等一面掸衣裳，一面说道：哥可听见了，先要接我们的皮呢，人家的奴才跟赌之赚接了个体面，我们这些奴才白陪的挨打受骂的，从此也可怜见些才好。宝玉笑道：好哥哥，你别委屈，我明儿请你。李贵道：小祖宗谁敢忘请，只求听你两句就有了。说着又至贾母这边，秦钟早已来了，贾母正和他说话呢，于是二人见过辞了贾母。忽然想起未辞黛玉，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词。密室黛玉在窗下对镜理妆，听宝玉说上学去，并笑道：
好，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，我不能送你了。
宝玉道：好妹妹，等我下学再吃晚饭，那胭脂膏子也等我再来治。唠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。黛玉忙叫住问道：你怎么不去辞你的宝姐姐来了呢？宝玉笑而不答，一经同庆中上学去了。原来这一学也离家不远，原系当日始祖所立，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言师者，即入此中读书，反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， 以为学中高火之废，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属师。如今秦宝二人来了，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过，读起书来，自此后二人同来同往，同起同坐，愈加亲密。兼贾母爱惜，也常留下秦钟一住三五日，和自己重生一般看待。因见秦钟家中不甚宽裕，留住些衣服等物，不上一两月功夫，秦钟在荣府里便惯熟了。
宝玉终究是个不能安分守礼的人，一味的随心所欲，因此发了脾性，又向秦钟悄说，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，况有同窗，以后不必论叔侄，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。先是秦钟不敢，宝玉不从，只叫他兄弟，叫他表字金青，秦钟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。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子弟与些亲戚家的子侄，俗语说得好，一龙九种，种种个别，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。下流人物在内，自秦宝二人来了，都生得花朵一般的模样。又见秦钟腼腆温柔，未雨先红，羞羞怯怯，有女儿之风。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做扶小扶低，陪身下气，性情体贴，话语缠绵。因他二人又这般亲厚，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，背地里你言我语，构碎摇琢，不满书房内外。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住处后，便知有一家学，学中广有青年子弟，偶动了龙阳之心，因此也假说来上学，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晒网，白送些素修礼物与贾代儒，却不曾有一点敬意，只图结交些气弟。谁想这学内的小学生图了薛蟠的宁钱穿吃，被他哄上手了，也不消多计。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，也不知是哪一房的亲眷，也未考真姓名，只因生的妩媚风流，满学中都送了两个外号，一个叫香莲，一个叫玉爱，别人虽得有羡慕之意，不利于孺子之心，只是惧怕薛蟠的威势，不敢来沾惹。如今秦宝二人来了，见了他两个，也不免前觉羡爱，也知系薛蟠相知，未敢轻举妄动。相遇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与情报，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，只未发出。每日如入学中，四处各坐，却八目勾留，或设言脱意，或咏桑玉柳，遥以心照，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。不料偏又有几个华贼看出行径来，都背后挤眉弄眼，或咳嗽扬声，这也非止一日。可巧这日代儒有事回家，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，令学生对了，明日再来上学。将学中之事又命长孙贾瑞管理，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学阴谋了，因此秦钟趁此和香莲弄眉挤眼，二人假出小宫，走至后院说话。秦钟先问他，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？一语未了，只听见背后咳嗽了一声，二人吓得忙回顾时，原来是窗有名金荣的。香莲本有些性急，便凶怒相讥，问他道，你咳着什么？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不成？金荣笑道，许你们说话，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？我问你们，有话不分明说，许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，还赖什么？先让我抽个头，咱们一声不言语，不然大家就翻起来。秦西二人就急得绯红了脸，便问道，你拿住什么了？金荣笑道，我先拿住了是真的。说着又拍着手嚷道，贴的好烧饼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。秦钟香莲二人又气又急，忙进来向贾瑞前告金荣，说金荣无故欺负他两个。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，每在学中以公报私，啰嗦子弟们请他，后又住的薛蟠图些宁钱酒肉，一任薛蟠横行霸道，他不但不去管约，反助纣为虐讨好。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，今日爱东明日爱西，近来有了新朋友，把香玉二人丢开一边，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友，自有了香玉二人，便见弃了金荣。近日连香玉也已见弃，
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臣之人，不愿薛蟠得心厌旧，只顾萧雨二人不在薛蟠跟前提携了。因此贾瑞、金荣等一干人也正促度他两个。今见秦夏二人来告金荣，贾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了，虽不敢呵斥秦钟，却拿着香菱做法，反说他多事，着实抢拔了几句。香莲仿讨了没趣，连秦钟也灿灿的各归座位去了。金荣越发得意了，摇头杂嘴的，口内还说许多闲话，玉爱偏有听见，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嚼起口来。金荣一口咬定说，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人在后院亲嘴摸屁股，两个商议定了一对论长道短，那时只顾得意乱说，却不妨还有别人，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人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原来这人名唤贾强，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从小跟着贾珍过活，如今长了16岁，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。他兄弟二人最相亲厚，常共起居，宁府中人多口杂，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专能造谣诽谤主人，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构碎摇桌之词。贾珍想以风闻的些口声不好，自己也要避些嫌疑，如今竟分与房舍，命贾强搬出宁府，自己立门户过活去了。这贾强外相既美，内性又聪明，虽然因名来上学，亦不过虚言掩目而已，仍是斗鸡走狗，赏花月柳为事，上有贾珍溺爱，下有贾蓉框住，因此族中人谁敢触逆于他？他既和贾蓉最好，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，心中且愁毒一番。金荣、贾瑞等都是薛大叔的相知，我又与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头，他们告诉了老薛，我们岂不伤和气呢？要不管这谣言说的大家没趣，如今何不用气质符，又只吸了口声，又不伤脸面，想必也装出小工去，走在后面悄悄的把跟宝玉书童明烟叫至身边，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。这明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且又年轻不谙世的，今见贾强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，连你们的宝爷都干连在内，不给他个知道，下次越发狂纵。这明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，如今得了这性，又有贾强住着，便一头进来找金荣，也不叫金相公了，只说姓金的，你什么东西？贾强却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，看看日影，说正时候了，却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，贾瑞不敢指他，只得随他去了。这里明烟走进来，便一把揪住金荣问道，我们操屁股不操，关你鸡巴相干，行数没操你爹罢了，说你是好小子，出来动一动你明大爷，吓得满屋子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。贾瑞忙喝明烟不得撒野，金荣气黄了脸说，反了，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，我只和你主子说，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。秦钟刚转过身来，听到脑后嗖的一声，早见一方燕瓦飞来，并不知是何人打来，却打了贾兰、贾军的座上。这贾兰、贾军已系荣府敬派的重孙，这贾军少姑其母疼爱非常，书房中与贾兰最好，所以二人同坐。谁知这贾军年纪虽小，志气最大，即是淘气不怕人的，他在位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，飞燕来打明烟，便打错了，落在自己面前，将个滋砚水壶打粉碎，溅了一书墨水，贾军如何医得，便骂好秋囊的们，这不都动了手了吗？说着也便抓起砚台来要飞。贾兰是个省事的，忙按住砚台，忙劝道，好兄弟，不与咱们相干。贾军如何忍得住，见按住砚台，他便两手抱起书匣子来照这边扔去，终是身小力薄，却扔不到，反扔到宝玉秦钟案上就落下来了，只听豁啷一声，扔在桌上，书本、纸片、笔砚等物洒了一桌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那贾军即便跳出来要揪打那飞燕的人，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粉在手，地下人多，哪里经的舞动长板，明烟早吃了一下，乱嚷，你们还不来动手？宝玉还有几个小厮，一名扫红，一名除药，一名墨雨， 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，一起乱嚷，小夫痒的动了兵器了。
墨雨遂戳起一根门栓，扫红除药手中都是马鞭子蜂拥而上。
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，劝一回那个，谁听他的话，四行大乱。
祝顽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，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，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呵着声叫打的，当时鼎沸起来。
外面几个大仆人李贵等听见里边做起反来，忙都进来一起喝主，问是何故，众生不一，这一个如此说，那一个又如彼说。李贵且喝骂了明烟等四个一顿，撵了出去。秦钟的头早撞在金绒的板上，打去一层油皮。宝玉正拿金褂的替他揉，见喝主了众人，便命李贵收书拉马来，我去回太爷去，我们被人欺负了，不敢说别的，手里来告诉瑞大爷，瑞大爷反派我们的不是，听着人家骂我们，还挑唆人家打我们。明烟见人欺负我，他岂有不为我的，他们反打火打了明烟，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，还在这里念书吗？李贵劝道，哥们不要性急，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，这会子被这点事去过得他老人家，倒显得咱们没理似的。以我的主意，那里的事情哪里了结，何必激怒他老人家，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，太爷不在家里，你老人家就是这里学里的头脑了，众人看你行事，众人有了不是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，如何等到的这步田地还不管呢？贾瑞道，我吆喝着都不听。李贵道，不怕你老人家恼我，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，所以这些兄弟不听，就闹到太爷跟前去，你老人家也脱不了的，还不快做主意撕虐开了吧。宝玉道，撕虐什么，我必要回去的。秦钟哭道，有金荣在这里，我还是要回去的了。宝玉道，这是为什么，难道别人家来得咱们来不得，我必回明白众人撵了金荣去。又问李贵，这金荣是哪一方的亲戚？李贵想一想道，也不用问了，若说起那一方亲戚，更伤了兄弟们的和气了。明烟在窗外道，他是东府里黄大奶奶的侄儿，什么硬正正腰子的也来吓我们，黄大奶奶是他姑妈，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，给我们亮奶奶跪的借当头，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子主子奶奶吗？李贵忙喝道，偏这小狗囊知道有这些嚼了。宝玉冷笑道，哼，我只当是谁亲戚，原来是黄嫂的侄儿，我这就去向他问问。说的便要走，叫明烟进来包书。明烟进来包书，又得意洋洋的道，爷也不用自己去见他，等我去找他，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呢，雇上一辆车子拉进去，当着老太太问他，岂不省事？李贵忙喝道，你要死啊，仔细回去，我好不好先捶了你，然后回老爷太太就说宝哥全是你挑唆，我这里好容易劝哄了好一半，你又来兴法，你闹了学堂不说，变了个法压息了才是，还往火里奔。明烟听了方不敢作声。此时贾瑞也声恐闹不净，自己也不干净，只得委屈的来央告秦钟，又央告宝玉，先是他二人不肯，后来宝玉说不回去也罢了，只叫金荣赔不是便罢，金荣先是不肯，后来经不得贾瑞也来逼他全赔个不是。李贵等也只好劝金荣说，原来是你起的头，你不这样怎么了局呢？金荣强不过，只得与秦钟做了个揖，宝玉还不依，定要磕头。贾瑞只要暂息此事，又悄悄地劝金荣说，俗语说的，忍得一时平，终身无能闷，未知金荣从也不从，下回分解。